我们翻开圣经，旧约的民数记22章，旧约民数记22章，我们今天会看一个在民数记里非常重要的故事啊，就是关于巴兰，先知巴兰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下午的时间来到您面前，为要学习这圣经的话语啊，在这纷乱的世界啊，我们有很多的心理的困惑，有很多的搅扰，我们需要答案。在这圣经里我们能找到答案，也求您光照我们，让我们下午的时间真明白啊，我们在主里当如何成长，也真明白我们当如何啊得救啊，成为啊神家的孩子。父啊，愿您祝福我们，愿您的灵教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我们这个系列呢，我们是一直在讲最基础的福音真理啊，我们会从创世纪一直延续下去，然后呢到某一个点呢，我们会把这个篇章当中福音的角度呢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同舌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22章，因为民数记的21章是同舌啊，就来到了巴兰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角度呢，我们就想看一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啊。因为我们知道最基要的福音真理呢，就是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讲到信心呢，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会很困惑的一个角度，到底怎么才叫信啊？我是不是会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时刻发生了，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说呢，是不是我理性上接受了一个道理啊？这些是不是信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巴兰和巴勒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很多读过的弟兄姊妹们都明白。那我们今天就因为很长，我们就不把所有的故事从头到尾读一遍啊，我只是稍微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呢来到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呢摩押的王啊巴勒呢就想要去攻打以色列人。这时候呢他就请了一个先知啊，这个先知呢实际是个假先知啊，他叫巴兰啊。这个人呢他的确能够祷告，他也的确能够来到神面前呢与神有交流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啊。然后呢摩押的使者怎么来的呢？这个王呢就给了钱啊，让他去雇巴兰来给他祷告啊。来祷告什么呢？要咒诅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巴兰拒绝了啊。第一次我们可以看见呢第7节啊，22章7节，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啊，来到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他。巴勒就是那个王哈。巴兰说呢，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啊。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第9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那巴兰回答说，是谁谁谁啊。然后他们来干什么？来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啊。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13节，巴兰早晨起来就说呢，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从巴勒那里去，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好，故事我们先停在这儿。故事如果停在这儿呢，这是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故事。如果没有后面这个可能是我们特别喜欢看见的场景啊。我们有遇见一个麻烦或者说一个困惑，然后呢我们求问神，神给了我们命令，我们按着执行，然后就结束了。这会很蒙福，这会非常好。但事实上呢，地上的事不常常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东西还会回来。巴勒呢又来了，这回呢带的钱更多。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得救了以后的基督徒啊，我们是不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觉得 这样事情我好像已经对付了，但是呢过一阵他又回来了，好像给我的压力会更大啊。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指望呢撒旦会停止用各样的方式来诱惑我们，他能用的支点或者用的翘板呢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的肉体，就是我里面的欲望。好，从十四节开始，摩押的使臣就起来了。我们先大概把这个故事情节过一下，我们再来讲今天属灵的点。来了以后干什么呢？十五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啊，就上了一个台阶。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啊，说这样啊，求你无论如何要来。那第十八节呢？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读基督徒读这一大段故事的时候啊，我们其实第一二遍读的时候甚至会为巴兰打抱不平啊，因为巴兰不是挺属神的吗？我说了我去一问耶和华，我也说了我不是看着钱的，你就把钱都放在我面前我也不要，这是非常属神的是吧。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等会儿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二十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哎，这不是神让他去的吗？对不对？为什么神还最后又拦阻他呢？怎么拦阻的呢？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着他。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上下没差几节哈？二十节神才说你要去你就去吧，你就若来招你啊，你就同他们去，为什么神又发怒呢？很奇怪啊，我们等会儿来看这个故事。其实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在旧约和新约反复被引用了。我们知道在如果圣经的后面啊，圣经是一个时间顺序下去的，如果是在后面不停的在被引用的故事，说明这故事极其重要。这故事在弥迦书被引用，在彼得应该是彼得后书啊还是彼得前书啊被引用，在犹大书被引用，在启示录被引用，都在讲巴兰的道路啊。是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巴兰啊，那说明这个故事极其的重要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冷不丁一看呢，我们就觉得这没有办法理解啊。神既然允许他去，神为什么还发怒呢？不但发了怒，还使两个使者啊，有一个使者啊，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第二十三节。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就意味着还要行审判。所以呢这个故事很长，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呢这个驴呢看见这个使者，巴兰没有看见，所以驴就使劲的往边上偏啊，巴兰就打他啊。在二十七节啊，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就发怒，用驴用杖打驴啊。然后呢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话了。然后说完以后呢，31节，当时啊，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时候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啊，跟他讲为什么驴是看见了，他没有看见。最后巴兰的回应是什么呢？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哎，他不还悔改吗？对不对？巴兰其实这个形象非常正面嘛，打引号的啊，没有什么，没做错什么呀。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对我说，你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不又是耶和华的使者让他去的吗？最后啊，他们就来到23章开始啊，他就连续三次要咒诅，但是呢， 神却使他说了祝福的话，我们就 不一一来看了。我们今天重点是看22章这个部分。所以22章这个部分呢，我们看见呢，巴兰也说了，我是要按神的旨意来做。他也说了，我不会因为你金银满屋我就去。他也说了，我有罪了，你既然不要我去，我就不去。那为什么神要惩罚巴兰呢？巴兰到最后呢，是死在以色列人手里的啊。这告诉我们呢，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神？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神，他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形象，他更不是一个今天是明天非的形象。我们经常讲到神，我们经常会怎么说呢？从永远到永远，亘古到永远，怎么讲？不变的神，对不对？我们都会用这个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那如果他会变，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我就没不需要读圣经了，因为圣经里体现出来的他可能会和今天他带领我的不一样的。我凭什么相信圣经？就是因为他不变嘛。他那个时候怎么带领约书亚，怎么带领摩西，他今天依然怎么带领我。他那个时候怎么处理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今天也依然是对待我今天所在主里犯的错，我也是跟彼得一样来到他面前。那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的信心是锚在一个不变的神身上的。这个不变它是从哪里体现出来？就是从他的话呀，从圣经里把他的本相表示出来的那些话，他所说的啊，圣经里讲的那些故事。我们读经，当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他就是那样的，他不会变的。所以对巴兰来说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兰第一次得着的就是神的本意，对不对？第一次是什么呢？我们看22章的第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个话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神的本意是什么，在这里已经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了。所以对于巴兰来说呢，他只有两个事情要去做，选择接受或选择拒绝，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巴兰对他来说呢，他选择的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我有条件的相信。什么叫有条件的相信？今天我相信了，明天摩押王带了更多的钱和更尊贵的人来，我要再试一遍。这不是真的相信，因为你相信的是一个可变的神，对不对？巴兰来到神面前，他是指望什么？今天我钱多了，上帝你能不能改主意？如果上帝会改主意，他就是一个会变的神，你就不需要相信他。大家记得以前 Harold 长老啊，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讲过祷告啊有四种的结果啊。他说呢，前面三种呢都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啊。那第一种结果呢，就是你求了神，神就回应你，按你所想的成就了。第二种呢，你求了神，神呢晚一点，不是在你现在，也是按你所想的成就的。第三种呢，神的确祝福了你，但是不是用你的方法，是用他的方法。第四种啊，不合神心意的祷告，你求了神，神说好吧，既然你想要就给你吧，这叫任凭。在这儿呢，从第二次开始啊，巴兰就进到了一个被神任凭的过程。所以 这里的危险在于呢，巴兰依然在人眼里是一个先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点特别重要。先知就意味着呢，他是属神的，他不是个普通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去咒诅以色列人的，他不是奉巴利的名，不是奉亚斯他录的名，他不是奉一个假神的名，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去做这件事，乃至他自己都认为他还是属神的。问题是他信的不是神，他信的是钱，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今天来到神面前，我说我信神，我先要搞明白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如果神是会变的，我要小心，大概率呢我信的不是他。巴兰就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应该是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后书，我看一下。对，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二章，新约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啊，他们离弃正路啊，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啊，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彼得在这里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地上的不得救的人。彼得这里讲的人呢，他们会有个特点啊，就是其实呢他是喜爱属地的生活的。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啊，其实上面也有啊，十节开始到十二节，我们看十三节往后比较典型啊。行不义的，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就指这些要失丧的人啊，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这些话呢，它有个主题，就是我要的是世界人要的东西啊，我要的是什么呢？白昼宴乐，我要的是诡诈，诡诈会快乐的，我要的是淫色，我要的是犯罪，我要的是心不坚固，我要的是贪婪。为什么在这里他要讲巴兰呢？因为巴兰要的就是这个，巴兰里面就是要这个，然后只不过他需要一个先知的名义而已。所以信心呢，信心不是外表的，信心是里面的，信心不是理智的，信心是选择的。选择就是我两样东西摆在面前，我到底要什么？信心是属灵的，理智是属魂的。大家区别这两个的区别哈，我要跟你讲，什么是属灵的？上帝告诉亚当，那棵树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面哈，上帝没有跟他讲一通科学的课程，没有他跟他讲一通情感的课程，上帝只讲了一句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句话只是一个选择。这就是属灵的。其实从亚当心里，他只需要做个选择：我要上帝呢，我还是要自己做主？所以信心是属灵的。从亚当开始，信心到今天，我们每一个灵里的我，这信心都是一个选择：我到底要什么？所以在这之前，巴兰其实已经做了这个选择。巴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做了坚定的选择：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总是要我想要的，就是钱。 就是巴勒那更尊贵的人到我这里来，来劝说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啊，等会我们会把几处的引用全部拿出来，每一次引用到巴兰，上下文都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把巴兰的例子放在那儿，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啊，为什么我也很有负担把这个单独拿出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正在经历一个极大的苦难，就是这因着病毒而来的疫情，不单在中国，现在全世界已经乱套了。大家知道，海尔长老说我们要周六要开祷告会了，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他用的是约珥书的话啊，大家知道吗？在圣经里，悔改是从什么时候开？是从哪里开始的？悔改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悔改是从神的孩子开始的。我怎么知道呢？大家想一想，启示录是不是在讲神要审判的信息啊？启示录最前面的三章是写给谁的？写给教会的。7封信是写给教会，后面的信息都没启示呢。启示录后面很严酷的信息，让我们很害怕的信息，什么时候启示的？7封信之后，大家去读读那7封信，当中有5个教会，你读的是会很扎心的。神在干什么？神说你们要悔改啊！神在说你们要悔改，是在什么之前？是在审判全地之前。今天从教会开始就要悔改。怎么悔改？我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得救以后，都是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先知是干什么呢？先知是传神话的。祭司是为人的罪去祷告的。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贪爱钱财。我相信我们今天会去各种打着神名义的教会，你稍微坐一下，大概率你能碰到一些巴兰，肯定碰得到的。这个反正讲着讲着就跟你在生意上碰见的朋友差不多的，是吧？最后反正是拐弯抹角，最后还是落到钱上来，对，还是落到世界的东西上来，不一定就是表现成钱啊。那钱只是一个，只是比较多碰到的情况而已。神说什么？神说他已经开始在告诉我们约珥书所说的那些情景已经开始出来了，然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从这败坏罪恶里面悔改过来。从哪开始呢？从巴兰这样的道路开始啊。我们回到这个民数记啊，民数记的22章。那在22章的18节呢，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呢，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对于巴兰来说呢，这句话啊，我也不想过于严苛，我觉得也许巴兰他从理性上他愿意相信，对不对？他觉得这个是对的，我也应该这么做。问题在于呢，人其实是卖给自己的决定的，而不是卖给自己的理性的。怎么讲这个话呢？大家要小心你的信心啊，你不要认为你的理性会带给你真的信心。你是先选择，然后理性和肉体才调整来跟着你这个选择的。对巴兰来说呢，他的理性啊，其实并没有带给他最终做决定的这个选择。虽然他理性上告诉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应该越过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会看见啊，为什么神在第19节和第21节啊， 啊，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突然有一个鲜明的反差。神在二十节让巴兰就去，在二十一节呢，神又发怒，是神变了吗？神没有变，是在第二十节的时候，神是任凭巴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事情。这个糟糕在哪呢？就是当神开始任凭的时候，就说明我们里面的决定啊，如此坚决，到一个程度，神已经不再管教他了。我再说一遍啊，我们里面的决定如此坚决到一个程度，神已经不再管教他了。这个对于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啊，就是法老。对于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来说呢，就是 maybe 很好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个收了祭母的那个人，大家都记得吗？哥林多前书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祭母，然后呢保罗写了封信给他们说，这种人你们这怎么还容忍他呢？大家想一想，他完全可以做不到啊，神完全可以管教他，也许让他得个病，也许让他说这不就是生意上破了产，他根本没钱去办这个婚事，为什么神就任凭他呢？甚至还没有教会的人来找他。但如果是没有得救的呢？就是法老。法老是怎么都觉得自己做的很顺，前面要杀以色列人，要奴役他们也很顺，杀以色列的婴儿也很顺。法老没觉得上帝是真的存在的。当神呢，在二十节的时候，他当夜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巴兰里面的心呢，就已经显露无遗了。我们如果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事情，我明白神的话，我就立志要按他的话去行，我说的我相信你才有意义。如果我明白神的话，我还是要按照我的方式去行，我说的我相信你就会欺骗我自己。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不要管自己说什么，要管自己里面的决定，大家知道吗？这个决定非常非常的难，而且非常非常的个人，这个决定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身边可能会有人过来劝你要相信神，也有人过来劝你不要相信神，这些都不重要。就像在这里有人过来劝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也有他自己受的教育，或者他自己长久以来做先知的知识，我要相信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坚定的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这就是信心的源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是信心的源头？如果这个是真理，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我可能会在理性上，我用我先知的知识，我找到理由来把它变得不是真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不远的。我们里面那败坏的本性，若我不是坚决的要定死我的老我，我恨恶罪，我败坏的本性终有一天会把我带到巴兰的地步，这是必然的，逃不掉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圣经里反复的提巴兰的教训。我们再看一个旧约他提过巴兰的教训，弥迦书啊，弥迦书应该是六章， 六章还是七章，我看一下。啊，六章，对，弥迦书六章的第五节。弥迦书啊，所有的小先知书，他们都有个特点，就是呢，传神审判的信息的话哈，都比较重，很直接，不绕弯，啊，非常的直接，就像约珥书。海尔为什么今天早晨要用约珥书的二三章啊？约珥那个话是很直接的，直接拍在桌上的，没有什么讲一个故事，哎，用个比喻。他直接讲你们错在哪，要在哪里悔改。弥迦书也是一样的，第五节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注意了吗？他在讲巴兰这个故事，他对应的这个耶和华的形象是什么？公义的作为。再往下看啊，我朝见耶和华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哦，这个话在当时，若你是在犹太教里哈，这绝对是打引号，就是政治不正确啊。他们明明每天献的就是燔祭，就是公牛嘛，怎么能说不献公牛呢？再往下，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那你不喜悦，为什么要别人献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自己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第八节是最终的要节啊，极其重要的要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到底要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要什么？他要你按他的话行啊，他要你献祭吗？他要你嘴巴上说就是金银满屋，我也不会跟神，我也不会跟巴勒走吗？他不需要这些，他要你立志跟着他做，他给出来的话，你说主啊，我就愿意去行。你说一遍就够了。当我软弱的时候，求你帮助。如果今天我们是巴兰哈，在第一遍听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做个决定，我到底是要巴勒的钱财和地位呢，还是要神的命令？当我这个决定做好了以后啊，巴勒会再带钱来，我会受诱惑的。这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这个诱惑太大了，求你帮助。甚至呢，如果我这时候真的很缺钱财的时候，这个诱惑就更大了。说主啊，我实在是，你知道我的心，我特别愿意跟随你，我不愿意犯罪得罪你，求你帮助。你知道神会有多喜悦这样的祷告？但是巴兰呢，他所讲的话依然还是貌似属神的。所以为什么在这儿弥迦书里这一段啊，他会做两个对比？他做的对比是一群人天天来献牛羊，千千的公羊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另外有人是按照神的话去行。这个就跟只有弟兄今天早晨讲到的时候提到那个扫罗和亚玛利人的故事里一样啊，他跟撒母耳跟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牛羊的脂油。注意到吗？也是个对比啊，听命和献祭，顺从和牛羊的脂油，在这什么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和神的真理，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这样的对比就是巴兰的对比。因为巴兰他总是要做这个选择的，我是按照人眼里那义的形象 去献公羊吗？还是我按照神的话去做？神的话已经很清楚了，我是不是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我要不要他的圣洁？这是信心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基础若被动摇呢，后面的问题就是一连串的，就是一连串的。我们再看一处啊，讲到这个巴兰的问题啊，我们再看这个犹大书啊，犹大书。犹大书是启示录前面的一卷书，它只有一章。犹大书的11节，这一节说什么呢？这一节说犹大书呢，一样在讲不虔诚人的，或者说呢，要灭亡的人，他们的境况是怎样的？从犹大书一开始一直讲到第16节，都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失丧的人他们的情景是怎么样。大家注意到这个背景没有？弥迦书的背景在什么？在警告那些犹太人马上要审判了，你们要小心。彼得后书在讲什么？就在讲失丧的人。犹大书又在讲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怎么样呢？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他在这里列了旧约的3个会把我们带到沟里去的人：该隐、巴兰和可拉。该隐其实是我们反复讲的，前面很多很多的讲道理都提到过就是要用我的方式，不要用神的方式这就是宗教的。巴兰是什么？巴兰就是我在信心里的选择，我到底要什么？巴兰选择的就是我要的，是我心里想要的，就是钱财，就是人的名誉。我们再看一段啊，就是启示录里面的，应该是别加摩教会哈、啊，对，别加摩教会。启示录的2章，2章的14节，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启示录是写给末世的信息，但神在宣告末世审判之前，他先写的信息是写给教会的，这说明在教会里也有巴兰，这个就很讨厌了啊，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后面也讲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启示录的7封信啊，当中5封都有这个结构，上帝会把教会碰到的问题列出来，巴兰就是一个。而且这巴兰的教训啊，是少数在启示录7封信里呢，神写的非常详细的。他说，他把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就是呢，神让我们看见一个情形，当我们里面啊没有从信心里，或者我坚定的立志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啊，走到信心的程度，我走到接受真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过程来的时候呢，会导致一个恶果，就是因为我里面已经选择了要世界，所以一切属灵的道理和真理都会被我用来抵挡神。巴兰到最后给巴勒出了一个特别肮脏的主意，就是让米甸的女人去引诱以色列的孩子，这就是民数记应该是25章的内容。在那一次，是圣经记载在旷野的40年里， 以色列人单次死人最多的。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了吗？以色列人抱怨没有鹌鹑吃，也死了人，对不对？造金牛犊也死了人，对不对？为什么唯独这一次死人最多？因为这一次的主意是一个立志跟随世界的神的先知出的，这对神的家，这对神影响是最大的。大家反过来想，神的审判对巴兰是不是也是更大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点啊，神为什么在这里详细的讲出来？神的家受亏损，当时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当时在摩押王的这一次的这个听了这个巴兰的计谋里面，巴兰知道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能够受试探，但巴兰为什么会用他的属灵的知识去抵挡神呢？因为他里面的选择一开始就做了。所以我们来到神这里啊，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概念呢？啊，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是在一个我全然相信他，而且呢，我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做，我要的就是他的圣洁，这么样的一个关系里的。我如果选择，我可能还会要一点世界啊，至少在启示录的这七封信里呢，神的教导是什么呢？你们当悔改，你们当悔改。所以我们总是要记得啊，当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做这个悔改的时候啊，这个危险是什么呢？神会用口中的剑来攻击我们。神口中的剑是什么？我们还是在，我们没有跳啊，我们还是在启示录的二章十六节。所以你们当悔改，是感叹号哈，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大家知道今天的教会要什么吗？今天的教会要或者感叹号的悔改，或者神口中的剑攻击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神口中的剑吗？就是他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最终会审判我们。我们就回到哈，查完这里，我们回到民数记啊，来看今天的最后的这个部分。神的话审判我们，是因为他的话是不变的。我们今天啊，可能会觉得，我相信神，所以呢，我可以做一点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或者说呢，我可以做我觉得好的方式去服侍神的。我换一个角度啊，假设我做一个假设，假设我们有个穿越，今天地上所有教会的人穿越到200年前，到那属灵复兴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或者我们再穿越到将近2000年前啊，到初代教会，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羞愧致死的，我一点不夸张。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根本不配称为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形。启示录七封信里只有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是神有褒奖的，其他所有的每一个一个不落，我们都会看见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是在我们自以为义的方式里服侍他，我们可能心里想的不是要顺服神，那样的时候呢，神的话自然会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今天为什么这地上的教会没有力量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你宣传的和属地的人宣传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哪里来的力量？如果我今天我坐在这里，我讲着讲着就告诉大家怎么去赚钱，怎么去做生意，他觉得你会喜欢在这儿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吗？不可能的。地上的教会若不是坚定的要按照神的话去行，他是不可能有力量的。神必然会有一天用他的话来显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称是自己基督徒的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面对他的话，我要看看我自己是不是按照他的话去行。巴兰在那一天最后你知道他经历什么了吗？上帝把一头驴嘴巴开了，让这头驴来告诉巴兰，我都看见了神，你都没有看见。驴是这个世界最倔的动物，最倔，你有本事啊让一头驴转向，那你很厉害，不可能的。神为什么让一头驴张嘴说话呢？他就想告诉巴兰，你比驴还倔。大家知道我们这属地的人啊，我们如果不是立志按照神的话去行，无论我们口头说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到最后我一定会走到巴兰比驴还倔的地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保险，我一定到神面前是得着褒奖的，甚至呢我一定是得救的。我今天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一把种子撒下去，撒在地里，在它没有发芽之前，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活的，哪一个是死的，哪一个是草，哪一个是葡萄？没人知道，只有神知道。还有谁知道？还有你们自己知道。你立志吗？你立志你就知道，你若不立志，那我要告诉你，没人知道，没有人给你这个保险，没有的。因为你就相当于跟我在 argue， 我们俩站在那，我丢了个种子下去，三年了没长出来，我们俩在争，你说它是活的，我说它是死的，这争了没有意义。没有哪个神的工人会去争这个种子该怎么样长出来，长出来它就是活的。神也是一样，圣经福音书怎么说的？掘开土浇上粪，明年再来。神是想让它长出来，对于那不长的，耶稣只在福音书里行过一次咒诅的神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神的咒诅会来的，咒诅临到谁呀？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孩子。阿们。无花果树是以色列人，神为什么咒诅他们？你不结果子当然就被咒诅了。我都不结果子，那我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区别啊？就因为我是巴兰，我能看见神？撒旦还能看见神呢？阿们。你说撒旦是属神的吗？谁才是属神的？你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就属神的吗？你说我恨无罪，我就是要到你那里去，这才属神的吗？问题是你说这个罪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觉得我这个做的也挺好的，那怎么说神怎么跟你来？神只能说那你去吧，这么喜欢你就去吧。什么叫做信心？ 神在民数记里面借着巴兰的故事讲得很清楚。他先跟巴兰讲了一遍，这一遍已经很清楚了，巴兰不去，巴兰不听，他非要去，然后神就任凭他。神如此爱巴兰，他就拆了一头驴去跟他讲道。这就解释了神为什么又发怒又要拦他。大家注意了吗？当我们话不听的时候，神就要用环境来拦住我们。在环境里，神依然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话语里去，注意到了吗？我们把这个结构分析一下。一开始神是先告诉巴兰的，这第一次是神说巴兰听，第二次是什么呢？神拦住巴兰，用环境一头驴的神迹，还是在跟巴兰讲话。驴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也可以。驴为什么要开口说话呢？这就我们刚才讲的，神要用口中的话来审判我们，来攻击我们，但这个目的呢，依然要挽回我。在这儿哈，第三十节，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很有意思啊，这头驴其实还能讲道的，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能讲道，驴也能讲道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这在夸张，耶稣说过啊，说你们不赞美神，神能这石头都能起来赞美神，神能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神说有就肯定做得到。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人很厉害，我就比谁谁谁更好，在神眼里我和那块石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刚硬骄傲到一个程度，神可以在石头里兴起他的子孙来，而我会失丧。在这儿，神用了一头驴来给巴兰讲道。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神跟巴兰讲，巴兰都不听，神就只能用了一个最悖逆啊，最倔的驴，好，让这头驴来讲啊。这头驴讲了一番道啊，说我是你从小骑到今天的驴。他在跟巴兰讲什么呢？他在跟巴兰讲啊，你没有看见我们的关系吗？你没有看见我是怎么对你的？我如果不是看见了真正的危险，我怎么会这么对你呢？因为巴兰每次好像有一次吧，他把他的脚给挤伤了。对，二十五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靠着墙，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所以他和驴之间哈，已经经历了几番来回，就他打驴，驴开始挤他，然后又坐又蹲下啊，好，驴就告诉巴兰，我们那么亲近的关系，我不是倔，我在全世界如果是还有一个人我能顺服，我就顺服你巴兰了，但是我真的看见危险了，我看见了。继续往下看啊，当时耶和华的使者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的刀来，巴兰便伏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大家注意到这个结构没有？神的使者是来审判巴兰的，他是来杀巴兰的，但是驴要救他。驴救他的方式是自己看见了他要躲开，但是巴兰自己就是看不见。弟兄姊妹们，神为什么把这个道理讲得那么细啊？在这里他就想告诉我们，我们里面那颗心，如果我就是想要 属地的罪、钱、败坏，我可能眼瞎到一个程度，驴看见了我看不见，我可能悖逆到一个程度，驴愿意救我都救不了，驴是要救他的，然后巴兰要打他。但驴的讲的这番话啊，在29节和30节啊，驴讲的这番道啊，依然没有把巴兰带回到主那里去。我们想一想，假设我是巴兰，我今天我来到路上，我的驴呢三次折腾我，最后呢天使显明了让我看见了，驴也告诉我呢，他这个是跟我从小的驴，他是不会背逆我的，我会脑子里想什么？我会想到神的话，我想到前一天晚上神跟我讲的话，我会想到圣经里许许多多神的真理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巴兰的脑子里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他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巴勒的钱。很可惜啊，就如果我里面我不是因着我恨恶罪进到神那里去的，终归有一天呢，我们会掉在巴兰的陷阱里。今天我可能会听见福音啊，我也会觉得他有道理啊，我也挺想去顺服他的。你知道我要做一件什么事吗？我要立志弃绝罪。弟兄姊妹们，你若不这样，耶稣的十字架与你就无异了，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了你的罪而付的代价。阿门。不是为了你没有钱而付的代价。大家理解了吗？巴兰得救不是耶稣的死让他得了财，是耶稣的死让他罪得赦免。巴兰苦就苦在他当这个先知是为了财，神就与他无益，反而有损了，他招来的咒诅是大的。所以大家都记得最后啊，我们用这个做个结束啊，大家都记得四个撒种的比喻，耶稣讲了四种种子撒出去的样子，一种呢撒在路边硬土里，飞鸟来就吃掉了；一种呢是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对不对？然后呢，这种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最多的，它最后会发芽，但是它没有根，太阳一出来就照了没了；还有一种是撒在荆棘里，它长不出来，被挤住了；最后是撒在好土里，结50倍、100倍，他知道哪种人是最后得救的？只有最后一种，只有最后一种。荆棘是什么？就是地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土浅石头地就是什么？我一听，我欢喜领受，最后一出去，极致遇到世上的苦难、世上的麻烦，我就不要了。神的话是会触动人心的，但不等于每个人最终都会接受的。有的人是会欢喜领受的，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里面生根的。有的人可能是生了根，但不等于他这个根是一直往下扎的。我们到底要做哪一种人？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这也是今天在这神的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们，神的审判是很明显的，很明显。也许我们有一天起来会发现，我们什么在地上东西都没了， 到那个时候，如果主站在你身边，你会羞愧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是一群本不配得的孩子。我们知道当您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是先来的，因为他传讲的就是那宝贵的悔改的信息。因为我们若不悔改，基督就与我们真的没有意义了。我若不想要赦罪的恩典，基督十字架上所做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求您带着我们真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今生呢，还是永恒？是钱财呢，还是赦罪的恩典？父啊，求您让我们做这最重要的决定，说主啊，我要基督的救恩，我不要这地上一切的试探，我不要走巴兰的路，我要抬头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